我们这次的亲子专题呢，我分成四个讲。从第一天我们谈到如果时光倒流，因为在谈这样一个家庭的主题，特别是亲子的关系，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知道说亲情的重要，家庭的重要，更何况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昨天我们提到卢云说，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贵宾。那所谓的贵宾，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血统是永远存在，亲情是没有办法终止的，可是这一种所谓的相聚的关系呢，却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尤其是孩子18、20岁工作结婚以后呢，坦白讲在我们身边的机会就不多了啊，所以必须要加上两个字，就是特别的珍惜，特别的珍惜。所以我提到个人回想几个，如果我个人重新能够再来一次当父亲的话，我有一些的分享。然后我们昨天下午第二堂就特别也强调这个两代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营造一种所谓的亲密的关系啊。那我们昨天提到说，以这个关系呢，在下来要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要先把一个关系的障碍，尤其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我们有特殊的这一种所谓的生活的环境啊，所以呢平常我们在谈代沟，但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谈代沟，从某一方面来讲，其实比在我们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的国家养育儿女呢，这个代沟是更麻烦、更严重的啊。所以我想我们早上这一堂就特别强调这一方面啊。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是一世代，那一世代亲子的关系，我也发现到有几句话可以很简短的、深刻的说明出这个一世代的父母跟以前的世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我用一个标题，就是一世代的父母呢是不容易当的，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比如我用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称作时代不同了。什么叫做时代不同呢？我们以前当老板的人是很神气的，有没有啊？我们以前当老板神气到一个程度，雇工呢听我们的，怕我们，尊敬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请雇工，搞不好你好像请到像老板一样了，这个时代很不同，不是吗？啊，从某一方来讲，也是所谓的好的角度来看，是人权平等啊。可是从这个时代的改变，不得不让很多当老板的今天发现到，你不小心就娶到这个，请到这个老板了啊。那我们以前说娶媳妇好风光啊，这个做婆婆的呢，风光到一个程度，包括可以两个脚翘起来了啊，因为以后媳妇来就是要代劳一切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如果问现在的这个婆婆呢，哪里娶媳妇好像在娶到婆婆一样啊。那么有一个研究呢，研究台湾的这个自杀妇女的自杀率，他们发现到1900年到1960年代到70年代，这个妇女自杀率的年龄层最多的是16岁到25岁妇女。你可以知道这一段的妇女自杀率最多，可能是情感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可能最多的就是婆媳的问题，是吧？好，然后他们90年代就研究，从70年代到将近2000年代，那妇女的自杀率年龄层最高的变成是在哪一个阶段？你们猜猜看，是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照理说，很多都已经当媳妇了，当婆婆了，有没有？我们说媳妇熬成婆，这个不是好日子就在前头吗？结果真的因为时代不同哈，以前当媳妇很可怜。很多人自杀，没有自杀的人熬到婆婆的时候变成婆婆要自杀了，为什么？哦，那这个真的是社会的趋向啊，哦。然后下面一个字你们就知道了， 养孩子啊，我们以前是好神器，我们甚至于以前想养孩子就是养老防老，对不对？养儿防老。现在养孩子好像养到老爸一样，你说对不对啊？我想尤其你们从国内来的人更知道，说一胎制的情况之下呢，每一个小孩子他常常都有六个大人在服侍他，所以他从小就变成在家里从小霸王、小公主到小国王、小皇帝。所以你看看这个时代和不一样哈。我们以前在讲孝子孝孙，这个孝是形容词，对不对？孝顺的孩子，孝顺的孙子。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变成这个孝这个字已经变成动词了，你知道动词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们生了孩子是希望孩子孝顺你们，可是你们还要动词继续孝顺他们。好，就像刚才说了，六个父母跟公公婆婆爷爷奶奶来抚养一个孩子孙子，你看大家都在当孝子孝孙啊，对啊。那么代沟虽然这个名词不是新的名词，其实二三十年来已经这个 generation gap 已经谈了很多了啊，在家庭。可是我刚才提到，在我们北美有特殊的那些困难度，第一个当然没有错，普遍的两代之间一定会有代沟，因为年岁不同，对不对？时代不同啊。那我们以前常常说十岁十年当作一代，那如果从科技的角度呢，哇，有一些科技是两三年就一代了，哦，那我们现在年龄一般来说是二三十岁一代，那现在是差不多十岁就有一代的代沟，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的年龄，如果你们婚姻差十岁以上，啊，你们要特别的用心的去经营你们这样的婚姻，因为坦白来讲，你们已经在一种所谓的代沟的婚姻里面，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啊。另外就是文化的沟，啊，我们虽然一样都成长在美国，可是呢，本来大人跟小孩子的文化就不一样，再加上美国的吸收文化。我们跟孩子可能是一样的时间到美国来，甚至于我们是比孩子在美国更长更长的时间，可是他们有研究呢，小孩子一年接受新的文化大概要父母十年才能够接受到这个新的文化的速度，有一些一辈子在这边四五十年，坦白来讲他好像都还在新移民的情况，所以才有什么 China Town 啦、Korean Town 啦、Little Tokyo 这一类的，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吸收新的文化不容易，还是想一想，还是回来守在一起，那么过那种传统的文化安全一点，有没有？所以你看看我们跟孩子这个文化的 gap 很大。有一个亲戚，他的孩子初二到美国来，一个英文都不会讲，可是来了两年以后，人家问他说：“哎，你是什么人？”“我是美国人。”哦，他的一些 cousin 呢？那么在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啊，怎么来了两年以后就忘记了你是什么人了啊呀，真的啊。第三个的再加上语言的沟啊，一样我们都讲英文，可是我们的学习英文再怎么样没有小孩子怎么样快深入，对不对？一样我们的孩子鼓励他学中文，我们的孩子也学了，你们可能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要求，可是呢你也知道你要跟他用中文他们有困难，然后你要跟孩子用英文，虽然我们英文也顶呱呱，可是我们的英文顶呱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还可以用，你知道意思吗？跟小孩子谈心，跟要甚至要骂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用好的英文来骂他们，你说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们你选择移民你要面对的一个免不了的这个跟孩子有这三个沟，所以这三个沟加起来，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比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养育孩子那个代沟更严重啊。我想我们应当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才知道说我们在美国养育孩子他的一种挑战在什么地方啊。好，第二，我们有了这么沟以外，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脱离不了父母跟孩子的心态不一样。 刚才我们讲的是情境上造成的不同，可是更麻烦的就是心情上、情绪上、潜意识上的这个不同啊。我们常常说父母常常是代表着过去的年代，孩子是代表未来啊。所以父母，尤其我们当中，如果你到了祖父母以后呢，很多老人家都不谈未来，都谈过去了，因为未来没有什么好谈，特别是谈到未来，到最后都要谈那个字，最好不要谈。对，那小孩子呢，一天到晚就很盼望能够赶快像爸爸啊，能够开一部好车，能够像妈妈做什么事情啊，能够结婚，能够生孩子，有没有啊？能够以后就不被妈妈管，不被妈妈啰嗦，有没有？所以小孩子一天到晚都向往着未来啊。另外呢，我们的父母，特别是以我们的现场来看，我们都是从东方来的，所以我们是代表东方的文化，小孩子是代表西方的文化。我们是比较传统，小孩子是比较新潮。小孩，我们的父母强调的是比较权威，小孩子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很民主的啊。再来呢，我们强调的是家族的关系，小孩子在因为受这个文化的影响，虽然我们还是想办法维护他们这种传统的家族观念，跟美国的孩子比起来已经好不，已经算比较好了。可是呢，整体来看，还是小孩子比较重视个人的想法。哦，我们以为我们安排一些什么事情都全家出动，很理所当然。可是孩子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常常就会问你们要去哪里，他想不想去？还有呢，就像他想去，可是你因为太晚告诉他，你们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我不去，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不一定。我们比较愿意公开一些的事情，虽然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保留，不过比较起来，这个美国的小孩子是更重视这个隐私的问题。几年前我的媳妇怀胎，那刚好在一次，我们因为洛杉矶我们有三个家族哈，住在附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吃饭。那么吃晚餐的时候呢，师母当然她很兴奋了，我们的媳妇怀了第一胎啊，然后就在这个餐桌上呢，那么很自然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个某某人已经怀孕了，那让大家知道啊，好事啊。结果我们回家一起坐在车子上，不得了了，我儿子就开始开枪了啊，说妈妈你怎么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把这个消息就 announce 出去呢？哇，你有没有想法想到，对不对啊？啊，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角度，可是小孩子有他们的角度，怀孕的是媳妇，不是这个老妈子。所以我的儿子跟我太太辩不过来，他最后就说又不是你怀孕，是我太太怀孕。没有办法，这个是他们的事情，对不对？哦，所以第二胎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了。好几次师母也是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尤其是第二胎是女孩子，哇，因为我们叶家这边我所知道的，我们的这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搞的都是生男的啊，然后我们的媳妇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生女的，所以对两个家族来看呢，那么我们大儿子大孙子是男的，他们很高兴，那第二胎呢生女的，我们这边就特别高兴。所以我知道华人几次的聚集想要把这个大好消息赶快敲锣打鼓，结果每次我的儿子去家族聚会的时候都已经先警告了不准讲，要讲我们会来讲啊。你看没办法，对不对啊？我们是比较含蓄圆滑，小孩子美国在这个成长的孩子特别是坦率直言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的文化呢比较重视情理法的情摆在前面，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讲情理法，可是美国的文化训练小孩子是法理再来是有一点情，对不对？哦，所以这一些的不同你必须要去承认它。有一次我们在餐馆，我们洛杉矶很多餐馆，礼拜六很多人就去全家去吃餐馆，那刚好有那次我们去一个餐馆出来的时候，刚好另外一个家人也出来了，就我看到这个做父亲的呢就拿两个 quarter 要买那个自助的这个这个报纸啊，礼拜天的报纸特别厚，所以呢他就请他的儿子帮他把这个盖子帮他打开扶的这个袋子。这个为什么要让他儿子扶呢？照理说礼拜天的报纸是很多没有错了，不过再怎么多也一手就够了， 为什么他要他儿子帮忙他扶人？因为他需要用两手这样下去拿，有没有？所以我看他一拿是拿三份出来，然后儿子在旁边说：“爸，你怎么可以这样？有没有？”然后他这个爸爸还理直气壮：“怎么不可以？一份要送给 uncle 的，一份要送给牧师的。”哇！哦，你看，我们觉得，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东南亚的这个国家也都在进步了哈。不过以前我们常常被人家笑，说在东南亚这种所谓的自助的贩卖机是不太容易赚钱，尤其是像这种又打开有没有？哦，但是呢，确实是一样。哦，我昨天提到我的儿子的学校，啊，他们不单单是 open book 的考试，有一些考试他们让孩子回家去考试，只是告诉他们告诉学生说，这个考试是三个小时，那个考试是四个小时啊。然后我儿子就自己乖乖坐在他自己的书桌，然后告诉外面挂一个牌子，这个三个小时不准打扰啊。然后时间到，他真的就出来了啊。那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是很不简单啊。那我们的文化是，有时候连小孩子很诚实，我们都要叫他欺骗一点，有没有？你这个怎么不识相，有没有？那有时候我们把它解释成灰色地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很麻烦的一个代沟问题。好，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前面谈的一大堆代沟变成代亲呢？我相信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个做得到要有一个觉悟。第一个觉悟就是，如果我们从刚才知道的这一种差别，如果我们各要坚持自己的方式，就会产生怎么样？你看我用这个箭头代表什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对立，更多的矛盾，更多的紧张，结果就是亲子各不和睦，有没有？这是一定的。所以千万你要记得，你要跟孩子化解这个代沟，绝对不能够一天到晚都说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有没有啊？以前的老人家在家里只要一咳嗽，甚至于我们这些做孩子做孙的马上很安静，有没有？因为知道爷爷或者是这个爸爸在警告了，有没有？马上大家就 behave 就很规矩了哈。那现在的小孩子呢，如果爷爷或者是爸爸你感冒了吗？有没有？对，你在咳的再怎么大声，甚至你眼睛再更凶，爸爸你赶快去看医生啊，你快要死掉了，咳的眼睛都要跑出来，有没有？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不是常常要告诉说，三不要忘记你们是 Chinese， 有没有？这样，可是有如果小孩子也是用对立方式 ，No， I am American。各位，我用这样的意思表示说，两个都不对了。其实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你让他到今天为止，他永远都说他已经是变成一个美国人，其实这个也是我认为我们要检讨。今天我们因为不是在小孩子面前讲这个事情，我常常在第二代面前，他们要告诉他们一样的道理啊。可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坚持自己的，到最后就变成 Chinese 跟 American 的对立，对不对？不管你再想办法要逼他读中文啊，什么样什么样的，没有用的。如果他的心里面不能够转变的话，尤其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我们常常要让孩子不要忘记你是 Chinese， 其实最好的方法不是洗脑，而是怎么样？而是让他感觉到 being a Chinese is very proud。 你看像刚才那个例子，这个小孩子人家如果说你是 Chinese， 他一定很怎么样，很不好意思。不，我爸爸是 Chinese， 我是 American。 你看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好，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的重点，要改变这样的一种对立极端，越走越远，代沟越来越深，就要产生一种怎么样，我们说变成是一种对话整合啊。我们要告诉孩子 You are not American， 但是你也要承认你也不是，尤其我刚才强调的是，如果你已经决定在美国当一个移民的人的家庭的话，他严格讲起来我们也不是 purely 纯粹的只是 Chinese， 而是什么呢？ We are Chinese-American，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人从马来西亚来，也许你会说 We are Malaysian American， 对吧？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父母自己要调整，但是我们的孩子也要帮助他，不要失去我们的文化的根，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呢，两边就变成有共同点了，有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是通过对话，通过把两边的好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第一代移民不要一天到晚忽略的这个文化好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我们要好好的保留，我们要不是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吸收。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孩子他这方面的。然后呢，我们的不好的，我们不要以为过去我们的文化都是好的，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切断它，你知道吗？你看在这个是在芝加哥发生几年前的事情，有一对父母带了一个9岁的男孩到超级市场买菜，你们大概听过这个消息吧？结果大概这个孩子吵还是不乖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就在 checking account 的那个 checking 的这个 counter 的地方呢，这个爸爸实在受不了，啪啪两个耳光就打过去了。然后他们就在装这个买的这个一些的菜，结果从店出来到装菜不超过5分钟，马上两部警察车呜就来了。结果一部警察车呢，陪一个是女的社工员就把这个9岁的女儿这个孩子就带走了，另外一部车呢，两个警察呢就把这个两个父母也带走了。在这个过程当然产生很紧张激烈的一个互动，这个父母尤其是很不客气的说，我们又没有犯错，你们要把我抓到警察局，没有错，他以为没有犯错，可是警察说这个店员通报你有 abuse 你的孩子。这个父亲一听，什么这个叫 abuse 啊，我们在家都是用咔咔咔咔咔这样的人这样什么叫做 abuse， 有没有？还有他没有这样讲了，对，我相信他的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对不对？这个小题大做，这个什么叫做 abuse。你看这个就很大的不同，越像美国这种文化，尤其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他们把孩子当作国家的，记得那我们的传统是孩子是谁的？孩子是谁的？父母的嘛，对不对？所以才叫做有养儿要防老，有没有？所以呢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第一堂课提到我们的孩子其实也不是我们父母的，只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或者说托我们怎么样来造就栽培塑造的孩子，有没有？我们是管家。那美国是把孩子当作国家的，我们基督徒是把孩子当作是什么？神的。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就有很大的不同，好吧？所以好，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谈几个很具体我们可以应用的这个观念。我相信你用这个观念，你跟孩子的关系，不管他的年龄层是怎么样，他的问题是怎么样，状况怎么样，就能够产生化代沟为代亲，用这种整合式对话式的亲子互动。第一，根据那个原理，我们是要有一些威严，可是呢也要加上尊严。这个尊严是特别指对孩子也要尊重他们。我们以前是把小孩子当作你只有听话，小孩子不懂事，小孩子甚至于任凭我们父母随我们的己意去管教，就像圣经说的，这个地上的父母我们常常管教孩子出于血气，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只有威严如果没有尊严的话，我们就忘记了小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最宝贵生命一样，跟我们的地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情况。我们以为我们做父母的，我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不，圣经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什么气，对不对？有人看到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基督教莫名其妙的，应当说儿女不要惹父母的气才对啊，有没有？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的圣经是真的是超越了我们一般的想象的，可是它是更合乎上帝的这个心意。 圣经也提到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而不是你要一味的无条件的义无反抗的听从父母，没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要孩子听是可以，可是圣经要我们做父母的，你要自己要孩子要求他听，你前提是你有没有在主里。如果我们是在人里，是在血气里啊，坦白来讲你就会惹孩子的气，那反而是我们这样的要求是不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跟孩子的互动，如果你懂得这个整合的原则的话，除去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强调 shame cultur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知道你的错，包括我们管教等等，这些责骂都不是不可以，可是呢千万不要少了肯定的平衡，要兼顾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成长跟表现受惩罚带出来的效果，绝对没有比因为被肯定被鼓励的好啊。其实我常常提醒做父母的，你不要讲话讲得很顺，因为你常常骂这样的人，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笨，有没有？我告诉这你们做父母的，你如果连续告诉孩子这么笨三次，你的孩子就注定变成一个很笨的人了。本来是不笨，可能因为你说他很笨，你这样骂他三次就变得很笨。一样，就像我们对配偶也常常也是这样啊。我们有的时候骂孩子厉害到一个程度，是叫做一石二鸟，你怎么这么笨，跟你妈妈一样，有没有？你怎么这么傻瓜，跟你爸爸差不多，有没有？哇，那这个不单单会引起这孩子的伤害，你们夫妻大概有后头也有很多好戏可以看，哦，你就知道了，这种话不会是好听的，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孩子没有错，我昨天已经提到 Kinkos， 你们昨天有听，你们没有听到 Kinkos 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好，简单的说了哈，因为也有一些人。Kinkos 这个影音公司的大老板，他成绩都是很差，都是 average C 的，可是妈妈呢鼓励他，只要你 do your best it's fine， 而且安慰他将来读 A 的人帮 B 的人做事啊，哦，我常常说很可怜，我们华人我们很会读书，都是 A 的很多，可是呢我们一辈子顶多到退休的时候你是 senior engineer，但是 B 的人呢还不够看，常常 C 的人是公司的 CEO， 然后 D 的人是公司这个大楼的剪彩的人啊。当然我们强调这个不是因为只有成绩的本身，而是有人成绩不好，可是人家他懂得发展 EQ， 所以我昨天我们下午谈 EQ 就是这样，他懂得处理人的关系啊。所以在团体里面，领导人不是专业顶尖的人，领导人是懂得带领人，领导人，那这个不是 IQ 可以做得到。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其实 20% 靠 IQ， 80% 是靠 EQ， 一点也没有错。 好，第三个呢，我们要含蓄，可是我们要学习表达。其实这一句话有一点一半是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含蓄，其实在我们责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含蓄咯，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只是在表达情爱的时候我们很含蓄，顶多可以这么说了，对不对？就像一个小女生从中国到美国来，她那时候开始去上幼稚班，然后每一天呢这个妈妈呢都是准时的送，而且有时候提早就在那边等孩子，所以有一天这个老师呢看到这个 Mary 呢，妈妈又带她过来了，然后老师就跟 Mary 说 ，Mary 说，哦 ，Mary 你好幸福啊，你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有没有？可是 Mary 怎么说？说 No， 哎，老师就觉得奇怪 ，Why did you say？ 你为什么说 No？ 他说我的妈妈没有像其他我这些同学怎么样，常常在别人面前跟她拥抱 ，hug 她，有没有？你看，我相信我们的妈妈绝对不会比美国人妈妈少爱我们的孩子吧，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表达一些情爱我们就很含蓄，真的是很含蓄，可是我刚才说我们偏偏骂人批评人就非常的怎么，这个叫做非常凌厉怎么样无情 你看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称赞的？我们一般呢、啊、常常都用两个字，不错，有没有？对不对啊、哦、你知道不错的意思是什么吗？不错其实是 so-so， 是普通的意思，有没有啊？人家听我演讲像那个结束以后啊，叶牧师你看他演讲很不错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从他的那种讲话的口气跟表情，我知道他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称赞。可是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所谓的专家，听到很不错，你会觉得哦，我这个讲得很普通哦，对不对啊、哦、可是我说我们骂人的话就没有那么的保留，有没有？我们什么都骂，什么话都骂，不管是脏话、脏话、粗话、死话、鬼话都骂出来了，有没有？我们骂到最后的最高的形容词就是鬼跟死都出来了，你有没有？只是有的摆在前面，有的摆在后面而已啊。所以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很懂得表达情绪的人，可是偏偏我们是表达负面的情绪远多于表达正面的情绪。那讲到这个地方，不是我自己在自吹了哈。不过我们真爱想要录几集这个 DVD， 第一集就是说出心中的情爱，也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学习。那么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 DVD 是很高成本的一个 DVD， 因为不是一般这样上课的演讲，我们配合一些短剧，还有一些的现场的一些精彩的东西。那么他们拿到中国在台湾，那么两个地方的这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希望说我们赶快做这13集，要在那个地方去播啊。那这是第一集，很多人真的连第一集都走不过来的话，你当然就很难建立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可以应用在婚姻、亲子、朋友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当然我昨天也提到，连我自己所谓的专家，我跟孩子这个拥抱的这个动作呢，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怎么样重新再建立起来。但是呢，我相信你不要忘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心如果没有表达也变成像死的一样。更糟糕的就是我们表错情了，有没有？我们为孩子爱到一个程度，我们为他做牛做马，有没有？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懂得你们怎么爱他，你大概最高的心痛就是你看爸爸妈妈那么爱你，爱你到牺牲一切，有没有？然后来美国苦读，然后怎么样，然后呢为你们做牛做马。那孩子可能会顶一句话，谁要你们做牛做马的，对不对？他不认为做牛做马就是爱哦，他可能希望你嘴巴甜一点就好了，你说对不对？好，总而言之这个太多了，你们买了这个 DVD 你们好好看，而且这个 DVD 不然你们也可以看，可以跟非信徒的朋友在教会团契一起来看啊。好，第四个，我们不要只有会训话，也要懂得听话，对不对？我们的父母这一代谁不会训话啊？尤其我比较佩服的，我们从所谓的台湾来的华人，我们真的是一听到你们在骂孩子，我们很顺色，你知道吧？哇，你们口齿伶俐啊！包括夫妇在吵架，坦白来讲，可能我们很多从台湾来的也不知道吵架还有这么高招的啊。那也许这个受到所谓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我想你们知道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本身也不是坏，因为给我们感觉到我们从中国来的训练这种表达，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见的这个发表啊，真的都是很棒。可是呢，千万不要我们忘记了做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强调听话啊。你看我们的传统，这个很多的传统在华人的社区里面都有的，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有没有？这句话就把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华人的这个亲子关系，因为这一句话就从一开始就定位成父母只是讲话，孩子只是听话，有没有？还有呢，我想这个是孔老夫子讲的吧，是不是？那么食不言，寝不语，是不是啊？但是其实这个跟所谓的现代的华人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已经不对了。有一次我们在纽西兰带领青少年的一个营会，那怎么晓得刚好那一次的营会他们还设立什么营长、副营长，我说奇怪，这个营会 只是这个名字还为什么用英长副英长，结果原来因为他们那一次刚好有一对夫妇以前在台湾中学当教官的一对夫妇，两个都是教官哦，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少校退下来的哈、哦、就刚好请他们来当营长副营长啊、哦、那糟糕了，他真的是完全照军事口令在那边啊、哦、然后那个吃饭之前叫大家坐好不能出声，然后呢挺直哈、哦、然后呢请一个牧师祷告，我发现连那个牧师祷告都变成这样，大概他也很怕这个教官哈、哦、然后呢口哨一吹，然后如果开始吃饭开始有声音他又站起来不能讲话，有没有？这是我们当兵那时候的样子。我说糟糕了，因为我们在那几天其中也有谈到亲子的沟通，对吗？跟我们所教的完全相悖，所以我们只好爱心说神说话，找他们夫妇两个好好沟通。最后他们不得已他还说等一下吃饭可以讲话，不过不能太大声。好，那就好一点了，有没有？好，坦白讲吃饭是最好讲话的嘛，对不对啊、哦、还有呢，夫妇之间有的时候睡觉，小兄弟姐妹在房间里面睡觉之前在床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心情好安静没有打扰，有没有？还有那时候你最容易产生你那种亲情的那种情绪出来，对不对啊、哦、所以记得训话是当然，可是更要学习听话，那这个确实我们要很多的学习啊，等会我们时间再多谈一点。最后一个，我们不但要有言教，更要再加上身教。啊，训话的文化产生，只要你嘴巴厉害，会讲道理，那你就是一个好的父母，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告诉孩子说，你不要看我们所做的，你只要听我们所说的就好。可是孩子偏偏颠倒，他们文化是要我才听不进你讲的，你 you show me 有没有？你孩子有没有常常讲告诉你 you show me 有没有？你如果做不到，你就很难让孩子做得到，哦，所以身教绝对是一定要多于言教的这个效果。一个家庭，吃完饭以后呢，妈妈在洗碗，爸爸在看报纸，儿子坐在他旁边在看电视。这个妈妈接到一通电话，因为她是教会关怀网的代祷的这个小组组长啊，她知道有一个紧急要代祷的事项，要传跟她的组员代祷，一传下去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她就很着急的就告诉她在看报纸的先生，可不可以请他帮忙把剩下的这些碗盘洗完哈、啊。不过讲第一次，这个爸爸还是看报纸；讲第二次，还是照常看报纸。这个妈妈实在直到一个程度，就跑到客厅，站在她的旁边，大声的说。有没有听到？帮我把这个碗盘洗完，我要去传代祷事项了，拜托，有没有？终于这个爸爸再怎么样也会有反应了，只好反应了。可是他怎么反应呢？还是照常看报纸哦。然后就，哎，小华，看他的孩子小华在旁边，听到没有？去帮忙妈妈洗碗。啊，这个儿子也是一样，好像有听没有到。爸爸又讲第二次，还是照常看班遥控他的电视。到了第三次，他爸爸也学他的妈妈，小华听到没有？赶快去帮妈妈洗碗。你现在已经16岁了，从现在起就是最好学习以后怎么样帮忙太太洗碗。你看、哦、我还没有想到这个爸爸还讲一套这么专家的话出来了哈。好，结果这个小华呢，爸爸这么大声吆喝，而且讲一大堆的道理，但当然他就开始做好反应了。不过他还是一样照常遥控他的电视，只是嘴巴有反应。他说：“爸爸不用了，以后我的太太要我洗碗的时候，我也会叫我的儿子去洗了。”啊，这个叫做现买现卖，说对不对？哦，坦白来讲，有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就算你装的啊、哦，当然不要露出马脚啊、哦，而且呢，如果是不好的。伪装早晚还是会露出马脚了。像这种事情，可能这个先生会觉得没有错，我正在看很想好看的这个文章，好了，为了爱太太呢，我就暂时怎么样去帮忙洗碗，甚至想到这个时候就是刚好可以示范给孩子什么叫做爱太太，有没有啊、哦？如果你心里面不平衡，也许你会想说，哇，你老爸去帮忙洗碗，你在那边看报纸，来来来，小华，我们一起帮忙妈妈洗碗，诶，这一招也不错啊，有没有？你可以还示范孩子帮忙家事，一起参与，搞不好在洗碗这一二十分钟还可以跟你的孩子怎么样有好的交流也说不定，你说对不对？ 啊。所以怎么样能够示范，而且是真诚的示范？我们怎么样关心孩子的婚事？当然有很多很多可以关心的啊，我们谈不完，今天也这次也没有打算谈。不过呢，我只是谈跟刚才有关的。我昨天也有提到，我自己如果时光倒流，我最后一项你们还记得话，我要怎么样？我要更好好的爱我孩子的配偶。真的，我这么多年来从事这个婚前的这个辅导，我就发现了有很多的人说，你关心孩子未来的婚事，其实最从小你就可以影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早就好好的爱孩子的妈妈就对了，好好的爱孩子的爸爸就对了，这个是最好的婚前教育。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模式，无形中就在影响他深远的择偶的一些的怎么样原则了。哦，你不信，你用这个原则，你去用看看。啊，我昨天也提到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啊，那么我的儿子，我提到说我是一个跟爸爸的关系非常不正常、非常疏远的一个成长的孩子。好在因为信仰改变，好在因为接受辅导，除去一些的问题。那么我也尽力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啊。那么我当然还是觉得还有很多如果重来要改变的，我想我都分享过了。不过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儿子在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那个时候应当是他18岁的时候啊。那么在我的父亲节的这个节庆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卡片送给我。我的儿子也不是很会口语表达，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我们家一辈子都是讲所谓的国语啊，我跟孩子从来不讲英文，可是我相信他讲中文再怎么样好，还是不是他的 first language， 英文还是变成是他，因为他从四岁就来，所以他不是很口语的表达的人，可是他很会买卡片，很会挑选，而且呢在里面加上一些的字啊，让我们做父母的很温馨。那其中我保留了一个卡片呢，就是这样，他说 Thank you for the example that you have been to me of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父母，听到孩子写这一句话，你会怎么样？你尾巴都翘起来了，有没有？yeah， 不管你配不配，不过孩子这样的 you know， 肯定你，我想你自己就觉得说啊，感谢主。那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the example， 有没有？他不是 thank you for the teaching， 有没有 discipline？ 他都不谈这个，他说你的 example 啊。然后下面就说 when I have kids of my own， 当我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I want to be an example to them just as you have been to me。感谢主，这个叫做好的传承，这个叫做良性的循环。没有错，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家庭的主题，我们很多人在原生家庭因为受到伤害，因为有一些的所谓的那些的不好的事情，我们解决不了，脱离不了，结果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情况加诸在孩子的身上，就加害成为孩子的身上，就从一代一代，这个叫做恶性循环啊。所以有人说有一些人是活在原生家庭的咒诅里面，但是我说原生家庭可以化成祝福，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自己的见证你们听到的就是这样啊。好，然后呢他说不只是这样，然后 I'm glad that I am a PK。 你们知道什么叫 PK 吗？就是 pastor's kid 或是 preacher's kid。 你知道在美国在谈 PK 的时候都是不好的意思，因为美国一向贴标签 PK 比例有问题的很高，所以哦，因为 PK 就表示说你是有问题的孩子。当年我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当校长，前三个月很多的主管常常跟我谈到 PK， 他说校长，我们学校学生都很乖，但是呢最常常导弹出问题的都是这些人，他们都是 PK 耶、我一听啊，越听就越心里面不服，不过也是事实，我也知道，因为我做过这样的研究。好，回到家我就跟我太太谈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就都很有感动。所以我想我们在当年1972年，我们就1992年93年那一段那几年，我们就在台湾发动成立，我想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少也是华人，叫做 PK 团契 啊，我们用这个 PK 当做团契的名字。结果第一次聚会来了50个，我们学校有1000个学生，结果来50个，你看1/20是 PK， 所以表示学校真的是 PK 很多啊。啊，那确实跟他们辅导这3、4年、4、5年下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过感谢主，长话短说啊，陪他们这样走过几年以后，这些 PK 那几年毕业的学生很多，今天在当传道，今天在福音的机构，今天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啊，那我的儿子，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我们从小没有要他说你也要当牧师，没有。啊，我们只让他知道你的生命是要为主而活。可是他在18岁的时候，他自己就说了怎么样？我很高兴我是一个 PK。啊，那今天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自己有2个孩子。有人问我说：“燕牧师，你是怎么教导影响你的孩子也变成 PK 呢？也变成一个牧师呢？啊，变成一个牧师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所谓的特意说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可是我说，如果做对一样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有10年的牧会，你知道在教会牧会你都知道，你们可能自己都有意无意，好意坏意，可能都加害过 PAK 也说不定了，容许我这么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就像我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师母跟我偶尔就会听到教会的会友，哎，牧师啊，你们的孩子怎么样？师母，你们孩子怎么样？他是牧师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有没有讲一大堆这样？前面都先挂上，他是牧师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常常说，牧家在教会好像金鱼缸一样，大家很珍惜，又没事很珍惜，很漂亮，很特殊，可是呢，很透明，一天到晚大家在看，可是呢，看的当中就会很多的指指点点，其中对孩子有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不过感谢主，我跟我的太太也许做对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回家已经等不及的看到孩子，你给爸爸这么丢脸，你给妈妈这么丢脸，我们是牧师的孩子，你是牧师的孩子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看会有常常来埋怨啊，拜托你以后再这样的话怎么样？有没有？其实我知道很多做父母，我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想要做这种事情，可是感谢主，也许我们做对一样事情，从来不会因为他所谓的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你是 PK。 我们只有在感谢主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因为我们是服侍神的牧师的家庭，神特别恩待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顶多只是说做对一样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就知道啊，成为一个传道人，生长在一个传道人家，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有没有？不瞒你说，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很多的 PK 的孩子真的远离神的比例很高啊！真的，你们要常常，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要你们也多关心牧师的家庭，哦，你用平常心去对待他们，哦，因为他们已经有太多太多刚才我说的这种额外承受的压力，我觉得是不必要。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他。好， Thank you for your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and your patience and kindness. You have always taken the time to help me when I am in need as well as just to play 象棋 with me. 我昨天好像提到我的儿子在称赞我的时候，在学校发表文章，在教会从来都不提，哦，我怎么样讲一些高深的事情啊，我的讲道怎么样对他影响，从来不，他都是谈一些我陪他去放风筝，教他钓鱼，教他打乒乓球，教他走象棋这一类的事情。我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好没有深度的父亲了，哦，真的是这样。不过我越来越感觉到很骄傲，就是说呀，这个就是可能你陪孩子成长的一个最重要，而且也是孩子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对他的影响就是 being there， 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记得。所以要花时间听他讲话，跟他们在一起玩。你们当中有没有乒乓球、网球运动很棒的？特别是爸爸们，譬如说是这样，你们要很小心，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在大学是中学、大学是乒乓球跟棒球的校队，没有错。我教我孩子打乒乓球、教我孩子打棒球的时候，我从来都要提醒我自己，我不要去教他，我要陪他玩。因为我们这种很会打球的人，常常你怎么这样打？你要这样打，这样打，结果到最后孩子不打了，为什么？爸爸，你又不是我的 coach， 我是陪你玩，我又不是要当聘你当我教练，有没有？所以你要小心这一类的事情。哦，一样，我们家如果女孩子啊，她很喜欢帮忙家事，也很喜欢学你做一些菜，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你千万要心里面感谢主、赞美主，不要把这个搞砸掉。你怎么这个不会？你将来怎么嫁人呢？你不像女生啊，算了，有没有？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做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啊、哦，记得，孩子是永远在 fun、playful、好玩，在跟人在一起舒服的情况之下，他对你尊敬，他会喜欢你，他会建立一种关系。好、哦，最后他说。Thank you for gentle guiding me and encouraging me to find the path that God wants me to take in this life. And my hope is to be able to go to different churches and speak just like you do. 我的孩子从高中了以后，除了以前我在牧会，那时候他从四岁到几岁的，当然他常常听我讲道。不过我后来因为常常后来就转到全时间在做家庭事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故意也请他跟我一起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他从小也能够知道我的这个 ministry， 而且呢，我也希望他在场也能够提醒我，因为有孩子在场，有太太在场，你就不会胡说八道，你知道意思吗？你也不敢乱讲话，啊，我相信他们的在场就是一个见证，啊，而且我要讲一些漏气的话，当然事情要得到他们的允许了，哈。其实后来我们家人都无所谓，我想如果你听我的演讲就知道，我们常常是漏很多自己的气。另外呢，我就用什么方法，因为他刚好很喜欢学照相，我说爸爸这么出名的人都没有人帮我照相，来你来帮我照相。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起常常以前回想起来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你们一样可以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所谓的最好的朋友，只要我们第一把这个代沟不要去否定它，然后从代沟要化成代亲，记得我们今天所谈的各走各的变成整合的对话的啊。当然我们今天只是跟父母谈，我也是希望你们教会应当有青少年辅导跟他们讲类似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努力啊。但是最少我们今天我们的 parts， 我们的部分做好努力以后呢，我想我们最少是应该的啊。我们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但愿我们好好的珍惜啊。好，我本来想要多留几分钟给大家做一点回应问题啊，那么没有关系，下午我就努力啊，尽量少讲一点，那留一点时间啊，因为下午是我们专题最后一堂啊。那我期待我们最后来学习。那你们看这边